今天晚上我们主要来看的是耶利哥城的陷落。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大卫和歌利亚可以说是最著名的故事之一。而耶利哥城陷落也是十分著名的一个故事。而我想说的是，虽然说我们把耶利哥城陷落和约书亚联系在一起，但是耶利哥城的陷落并不是约书亚的功劳。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一章的经文的时候，我们要从这个广为人知的故事里面学到一些属灵的功课。即使现在耶利哥城的旧址遗迹已经成为了一些考古学家的一个很想去的地方，其实那已经是几千年之前的事情，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忽视当时在那里发生的事应该要给我们带来的教训。它应该让我们看到上帝他伟大的能力，他的能力，他的主权。是上帝他帮助以色列人与耶利哥城征战，他是征战的那一位，他是带来胜利的那一位。所以今天晚上当我们来一起来看这圣经故事的时候，我希望大家思考三点。第一点是上帝对罪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故事里面应该带给我们对罪的警告，因为犯罪的后果十分的严重。所以第一点我们是来看公义的严重性。其实这座城是很讽刺的，因为当摩西在申命记提到耶利哥城的时候，是把耶利哥城描述成一好像是一座绿洲一样的城市，一座很安全的城市。可是上帝的公义，上帝要施行的审判却落在了这样的一座安全的城上。上帝下令完全的毁掉这一座城。上帝说迦南的罪已经满盈了，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在这一章我们看到在这座古城里面的审判，上帝的公义得到了施行，上帝的公义不会改变，罪恶的工价永远都是死。迦南之地里面的人，他们恶贯满盈，只配得上帝的审判，他们应当受到审判。从这座耶利哥城开始，这应该是对于每一个罪人来说 或男或女，或老或少，应该是一个警告。在旧约当中的证据，以及你能够在真实的历史当中、考古学当中看到的这种证据，在迦南之地，他们当时所犯的罪和他们的结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是超乎我们的想象。我们不能够想象他们之当时的罪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希伯来书说到最关键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相信，他们听到了同样的东西，每一个在耶利哥城的人，他们听到了一样的信息，可是他们却拒绝了这个信息，拒绝了上帝的话语，所以现在他们要面对上帝的公义。这个公义是对所有人无一例外的，不管你是男人还是女人，是老人还是小孩，这座城里面他们要受到审判。耶利哥城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他们应得的，上帝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并不是不公义的，对于我们现在的世代来说也一样。当我们去拒绝神的话语，当我们去拒绝神的福音，上帝的公义迟早会来。这是贯穿历史的一个主题，就是罪的工价乃是死。可是当我们去思想上帝的公义的时候，我们也必然要来想到上帝他的耐心，他的忍耐。耶利哥城是最古老的一座城之一，如果你有机会看到那个被毁的耶利哥城，可能有一些假想图，那座城里面有不同的等级，在亚伯拉罕的时代，上帝他说迦南那地的人他们的罪还没有满，所以那时候上帝并没有对他们实行审判，可是现在他们已经恶贯满盈，现在公义已然要临到，所以上帝是一个耐心的神。这些耶利哥城的人，他们可以看到索多玛平原所升起的烟，他们可以看到那天满天的火光。耐心的上帝允许这些耶利哥人看到了其他的城市是如何因着他们自己的罪被灭亡的。这些人知道，这些人听到以色列人是如何已经在与一些王的征战上面得了胜，他们知道以色列的神是怎么样带领他们一步一步来到迦南，他们知道。但是他们却没有 悔改，他们没有相信。作为罪人，我们万万不可把上帝的耐心当成是他不作为的一种表现，悲剧可能随时会来到。我们知道应许是寻找的就必寻见，但是圣经里面也告诉过我们，一遍又一遍的告诉我们，审判日必将临到，到那时寻找也寻不见，没有机会。所以罪人，不要单言，不要把上帝的耐心当作他不作为的表现。我想这里大部分的人从小到大一遍又一遍的听过福音，当然在这里今天晚上也有一部分人是我不认识的，但是上帝都知道，你自己也知道，你多少遍的听到了福音，你多少遍的听到了上帝的话语，你一生有的人是在听上帝的话语，可是他们选择不相信。不要这样，不要践踏上帝的耐心。上帝的公义是耐心的，但是我们也能够同时看到，上帝的耐心是挡不住的。我们看到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第一节告诉我们，这些人觉得他们非常的安全，这些人把那厚厚的城门关得很紧，他们建造了厚厚的双层的城墙，他们心里想，唯一的攻陷这座城的方法就是用大型的攻城武器，但是即使这样子也会花至少几年的时间，所以这些人觉得只要把城门关起来就安全了。他们听到了以色列人的事迹，当然了他们听到了，可是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心里说，没有关系，我们有这么厚的城墙。这就是罪人的愚昧，这是罪人错误的根基，相信自己的能力，他们觉得能够逃脱上帝的审判。但是这样子的人是受咒诅的，相信人的是受咒诅的，他们认为自己十分的安全，可是他们其实被咒诅。十七节告诉我们，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他们是被咒诅的。上帝的审判没有人可以挡住，上帝对他人民说，不要担心耶利哥，不要担心耶利哥，这是属神的，这场战役是属神的，正因为他是属神的， 所以耶利哥城的陷落是不可抗拒的。一个罪人可以在自己的心里筑起很高的城墙，但是必将有一天他的城墙要塌陷。耶利哥的城墙是深深的陷进了地里，就好像一座电梯一样。这就是神的能力，没有人可以防御，没有人可以抗拒。这就是对每一个罪人的警告。当那一天来到的时候，不仅仅是城墙要塌下来，上帝不仅仅是要城墙塌下来，整个大地的根基都要颤抖。这耶利哥城的陷落只不过是一点点上帝审判的前奏，谁能承受得住上帝的怒气？所以罪人呢，你要注意这样的一个警告，从耶利哥城的陷落当中学习，上帝的审判是如此的严重。而我们能从这一章里面学到第二点，就是上帝恩典的主权性。我们首先看到上帝他的公义是十分的严重，但是我们同时也能够看到上帝的恩典是充满了他的主权，因为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配得上帝的恩典，我们没有权利去要求上帝给我们恩典，但是我们却能够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就是拉合承受了上帝的恩典。这是一个因着自己的罪本应该灭亡的一个人，可是却因着上帝的恩典，拉合他得到了上帝的恩典。在许多方面来说，我认为拉合是比耶利哥城陷落更大的一个神迹，因为如果不是恩典的话，没有罪人能够存活。有一首老的赞美诗，大概说的意思是说，我寻求了上帝，但是之后我才知道其实是上帝寻找了我。所以是上帝的恩典，他首先的恩典才能够让罪人来想要去寻求他。恩典可以临到最邪恶的罪人。拉合在圣经当中被提到了八次，而五次都提到了拉合是一位妓女，突出了他的罪恶，他的败坏。可是恩典却在他是妓女的时候临到了他。我说上帝的恩典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到罪人，不管是贫民窟还是教会的椅子上。拉合在这里是
一个极大的罪人，
可是恩典却比这个罪还更大。充满罪的地方更加是充满恩典。主权的恩典是没有人可以动摇，他的目的他的施行都没有人可以动摇。拉合他这样的一个人可以说是在常人眼里看来毫无盼望的一个人，如果他在以色列的话他是要被石头打死。可是当约书亚送出了那两个探子来窥探耶利哥城的时候，来准备去进入迦南地的这样的一个时候，我们在雅各书读到雅各他称这些以色列的探子为信使，约书亚给他们的使命是让他们去窥探耶利哥城，可是上帝给了他们另一个使命，是要把福音带给拉合。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所以上帝充满恩典的把这两个探子变成了福音的使者，变成了上帝的使者，要给拉合带来拯救。上帝在永恒当中早已经预定把这恩典要临到拉合，所以恩典他能够找到罪人。恩典不仅仅找到罪人，他也改变罪人，他使罪人苏醒。恩典不会使一个罪人仍然像之前那样子生活。拉合在听到这样的一个信息之后，他相信了。我们可以从第二章，约书亚记的第二章，拉合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对他的描述，还有他自己说的话。他说第九节，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他在那时已经承认了上帝的主权，他也承认了他需要拯救，他承认他需要救赎，而这正是信心的宣告。罪人是不会这样子去看永生神的，罪人是不会这样子去宣告去求拯救的。所以恩典改变他，他做的事情像一位信徒在做的事情，他把他的命运和神的子民联系在了一起。 他选择离弃那世俗的生活，他曾经的生活，他要进入神的国度。我们很多时候会被一些不那么重要的次要的东西所干扰。有的人可能会说，喇合那样的人怎么可能得到拯救呢？你看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而且他在这里他还说谎。当这个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喇合的时候，喇合他说谎。我们经常会为这种次要的事情蒙蔽双眼，我们说他是一个骗子。但是你是要看他做这件事情是为了什么。恩典会改变一个人，上帝会赏赐那些殷勤寻求他的人。我们已经看到了喇合，他就是这样子寻求上帝，上帝也给了他奖赏。这整座城市是受到咒诅，他要受到毁灭，但是喇合却从这样的一个惩罚、一个审判当中得到了解脱。这座城市的整个城墙从外表看起来哪里都没有什么区别，可是当他们看到了喇合的系的那条朱红色的线的时候，他们就恩待了喇合的全家。我每一个罪人，都是该死该灭亡，从外表看来没有什么区别，可是因着上帝的恩典，因着耶稣基督，当他看到耶稣基督，他就算我们为无罪。地狱没有办法胜过教会，城门并不是用来攻击的，城门是他们用来防御的手段。可是这个防御并没有办法抵挡上帝。我们每一个信徒曾经结局都是要通向灭亡，都是要下地狱，可是上帝把我们从那灭亡当中拯救出来。而不仅仅是喇合，他的整个的家庭，他的父母，他的兄弟姐妹，他的整个家庭都得到了救赎。我们可以在下面的一章看到亚干因着他一个人的罪，他连累了整个以色列。而在这里我们看到喇合因着他相信恩典，也进一步的临到了他整个的家庭。就是这样的一位，在圣经当中大部分我们都是称呼他为妓女的这样的一位 他却成为了耶稣基督族谱的一部分。拉合，这是何等奇妙的恩典。这位如此罪恶的罪人，现在却成了耶稣的祖先。这是什么样的见证呢？这就是恩典的能力，这就是恩典的主权。谁能够想到，谁能够想到得救的唯一一个得救的竟然是拉合，这样的一位罪恶的妇人，可是他找到了恩典。如果你是一个信徒，你看看你自己，谁能够想象，谁能够想象你这样的一位人，我这样的一位人是如此的不配。让我们永远永远不要把它当作理所应得的，永远不要对这个真理，这个奇异恩典变得习以为常。当我们去唱奇异恩典何等甘甜，让它在我们的心里一遍又一遍的激动我们，让我们感恩。这奇异的恩典使我们从我们的愁苦当中，我们的灭亡当中被解脱释放出来。而我们要看的最后一课，我们从这一章里面首先看到由这些耶利哥人给我们带来的上帝的公义的功课，然后我们看到由拉合给我们带来上帝恩典的功课，而现在我们来看到最后一点，就是对于圣徒的成圣，上帝是如何使罪人从罪中解脱出来。我们可以在这张耶利哥城陷落里面看到成圣，看到上帝他的做工。上帝更新我们，上帝更新了我们。他带领我们成圣。而约书亚记六章就是我们应该效法的成圣的模式。上帝从亚伯拉罕时期，然后一遍又一遍的，一遍又一遍，他告诉他的子民，他说，我要给你这块地，这块地就做你的产业，是一块好地，上好的地，我现在把它给了你，你从这块地上拿取你一切所需的，这是上帝的应许。现在当耶利哥城这样一座城拦阻在以色列人面前，上帝亲自带领以色列人攻占这座城。当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疑惑，他们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走过这座城的时候，攻打这座城的时候，上帝给了他们应许，给了他们安慰。当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感觉 被罪恶所胜，我们感觉没有办法打败罪，罪太强大了。这时候上帝给我们应许，就像以色列成功的消灭耶利哥一样，上帝带领他的子民成功的从罪恶当中解脱出来。即使耶利哥城门关得这么紧，就仿佛是在嘲讽以色列，你们来吧，你们反正也攻打不了我们的城。可是耶稣基督他已经打碎了撒旦的头，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被打碎头颅的那撒旦，他仍然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而我们也知道，我们靠着自己的能力，我没有办法与他抗争。撒旦是我们成圣的仇敌，他是我们追求圣洁的仇敌，他比我们强大很多。我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力量就去胜过撒旦。上帝的应许说，你一定会胜利。可是我们却看到撒旦，我们去看到这个真实的世界，真实的征战。我说，你每一天早上，你都会遇到新的耶利哥城。可是我们能从这里面看到上帝的力量、能力，上帝的能力与撒旦征战。耶利哥是对上帝应许的一个印证，他仿佛在向我们确保上帝的应许是十分的真实，是全然的真实。当我们去今天晚上读经的时候，你是否意识到这章里面着重突出的是上帝的约柜？那个约柜是上帝立约的记号，虽然它的本质上来说只是一个盒子，镀着金的木头盒子，可是当这些以色列人拿着这个约柜，他们却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是上帝亲自与他们立的约。而如今我们知道，那个约柜它指向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施恩座本身。所以我没有办法足够的来向你突出强调这一点，这十分重要。以色列人和约柜，以色列人和上帝立的约是十分的重要。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十分的重要，我们与耶稣十字架的连结能够给我们带来胜利。 与基督的连结是取胜的关键，是取胜的根基。耶稣基督能够帮助我们打败耶利哥城。成圣并不是被动，我们不是说去等待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发生到我们身上，然后突然就变得圣洁。当我们知道这个应许是如此的真实，当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会帮助我们取胜的时候，当我们去任性，我们相信的时候，我们就去做。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这个城墙之所以陷落，是因着信心，是上帝帮助以色列人让耶利哥城陷落。以色列人有极大的信心，但是如果他们并没有去做上帝所要求他们做的事情，那么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信心必然随着行为，他们不但是绕着耶利哥城走，同时他们要紧紧的跟随着这个约柜。我敢肯定，以色列人他们做的这一切在耶利哥人看来是毫无道理。你可以想象一大群人抬着一个柜子每天绕着城走一圈，你可以想象那些人，他们肯定是在嘲笑以色列人。可是耶利哥城陷落，他们满怀信心去做上帝吩咐他们做的，他们并没有去思想我这样做是不是有道理，我这样做会不会被别人嘲笑。他们完成了上帝的话语，然后那个城墙就陷落了。当那座城墙陷落的时候，以色列的全军，我们读到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这些人逃不出来，他们被自己的城墙所围住，他们逃不出来了。胜利就是这样透过恩典被送到以色列人手里。所以现在你们个人也要相信，我今天晚上没有时间带你们去罗马书六章把里面所有的教义都过一遍，但是你知道与耶稣基督的连结是多么的重要。当你选择任性耶稣基督的时候，你知道那就是一切的根基。如果你去当你读罗马书六章，你从十一节那边开始，你会被束缚。你想首先认识到 六章的前面讲述我们和耶稣基督的联合，然后你再去读十一节，你才能够看到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向罪的看自己是死的，这一切才能够有盼望。这就是与耶稣基督连接的重要性。上帝的恩典给罪人带来盼望。即使我们生活当中有许许多多耶利哥城，但是我们必将得胜。成圣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在攻陷耶利哥城之后，那些以色列人就被爱城所胜。我们很多时候在成圣之后会属灵倒退，会面临更大的征战，会面临更大的攻击，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不管他们是在耶利哥城还是在爱城还是在以后任何一座城市里面，他们和那约柜紧紧的连接，而我们随便我们走到哪里，上帝也是时刻与我们同在。这就是我们的成圣，我们的盼望。阿们。主啊，求主你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知道学到这些功课，不管是从圣经当中的诗歌、预言、比喻、记叙，还是福音书，随便什么样子的你的话语，主啊，求主你让我们来学到你的福音。主啊，耶利哥城早已不复存在，但是你的话语永远长存，所以主啊，求主你教导我们你话语当中的真理。奉耶稣基督圣名所求，阿们。